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希望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帮助你跟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尤其是在教育这个进入青少年的孩子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做父母的一定要有爱心跟耐心。那最近呢，我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宝宝他们的语言发展的能够好呢，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那昨天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除了跟孩子一起听歌一起唱歌之外呢，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要带孩子一起读书。很多的父母亲呢可能自己都不读书，所以呢就没有这个习惯。其实我再次的要强调，好的故事书不单单能够教给孩子勇敢、诚实、勤劳跟爱，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学习的课堂。而且对于不善于言辞的父母来说，有些父母亲不太善于讲话的，对于这样的父母来讲的话，讲故事是教给孩子良好表达方法的一个途径。除了带孩子一起读书之外呢，也应该多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到动物园呐、海洋馆呐，或者是博物馆。那这些地方呢，不单单是帮助孩子多认识一些动物、植物，还有星星那么简单，也可以开拓孩子的知识面，进一步的激发孩子的求知欲，这个是增加孩子词汇量的一个好机会。能够让孩子从心底里好学的关键，就是激发出孩子的求知的潜能。所以多带孩子接触外面的世界，多见一见世面的话，这个呢，绝对绝对是有好处的。希望这两点能够再次的提醒一些父母，也能够帮助父母亲在孩子语言的发展方面给他们更好的指引。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再次的在这个环节当中欢迎杨博士在我们当中。杨博士你好吗？
你好教授。
希望杨博士的分享跟教导呢，能够激励收音机旁边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上一次呢，杨博士也跟我们讨论过跟青少年的这个儿女相处的时候呢，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爱孩子就是说过度的保护他就是代表我们爱他，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机会，就是放手让他自己去学习、去摩挲、去失败，那才是真正的帮助孩子。
对，
另外呢，杨博士也跟我们讨论到这个父母跟孩子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最容易发生冲突，那就是沟通了。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我们。如果突然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那我们的基本的原则这个忌口是怎么去处理呢？因为这个不能避免的嘛。
对，
这个跟我们的表达方式有很重要的关联。好像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你是这样说啊，事情这样发生，让我怎么怎么怎么， OK， 如果你是说这是我的体会，事情让我察觉到什么什么，
嗯，
用我的，用那个我，
就是用我那个字儿，
这个开始，
嗯 嗯，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去用那个你这样去做，让我感觉到
啊
这样的时候呢，
哦、
听进去的人呢，
嗯，
会感觉到就是埋怨，
就是指责对方，
指责的对方，
嗯嗯，
其实。其实你讲的时候，你这个发表的一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嗯，
在表达的方式不同的时候呢，感听进去的感觉就不同，
嗯嗯，
啊，你千万不用说这个就埋怨的这个说，
不要用埋怨，
对，对
嗯、
这个家是你破坏的，好像这样子，嗯、这种的说话就不用、嗯、不能说，
就是用我来表达，
啊、
对吗？
对、
嗯，
不能就是说过分的推论，
嗯，
你不这样说的话呢，因为。好像你每一次他是十点钟就回来，十一点就回来，有一次十二点回来，
嗯，
那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远远都是迟到，你远远都是这样，
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你每一次都迟到，
你每一次都迟到，
嗯、
其实他是一次迟到，
对对对，
你过分的推论就是说，不是他就是一次迟到，但是他每一次、
嗯、
你远远都是这样子，
嗯，
这种的说话呢，我们就不能又避免，
嗯、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呢，就是破坏这个关系的那个交通的方式说话
方式
的说话、
哦，
我们要知道。
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孩子超过十一点，没有回来，十二点才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我这个表达嘛，怎么样表达？
本来是说我感觉到很担心，因为你这样子回来，
嗯、
那这个是感受嘛？
嗯嗯，
你跟他谈的感受，
讲感受。
对啊，那。就好像这样子，我感觉到很担心，
嗯，
因为你这么
晚回来
打电话，还有没有？你没有打电话给我，
嗯嗯，
这样的话，你看上听进去的哈，
嗯，
有种关心的关怀的，
嗯，
换一句来说，你干嘛这么慌这么晚回来？
嗯，
你知道我担心你吗？
嗯，
你看
不一样，
不一样的，听进去就不一样的，
对，
但是你意思是一样，听进去就不一样的，
嗯嗯。
这个是责备，
对，
这个是就是骂他，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到很担心，
嗯嗯，
因为你没有打电话给我，你晚回来的，
是是是，
知道吧？
对，
你这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
嗯，
但是你找到答案都是一样的，
对，
听进去的时候是不同的。
对，所以孩子们他其实是需要你的关心多过你的指责，就算是他今天回来晚了，他十二点回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跟他说我非常的担心因为你回来这么晚，这一句话跟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你让我非常担心，
对啊，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其实你因为人家听到的时候第一句话听进去啊，我妈妈
很担心我，
很担心我、
嗯、
啊！我也真的做错，
嗯嗯嗯，
没有
责备，他会反省，
他会反省。
嗯，
第二个就是问的时候啊，他会反感，不是反省，会反感，他会反感。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
嗯，
就是这样。
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晚，就这样说。
对啊，对啊，所以你要跟他直接表达你的观察，还有你的感受。
嗯嗯，
这个就用我的那个开始。
嗯，所以用我来表达的方式呢，这种表达的方式呢是不带攻击性的，
不带攻击性的，
而且也不专制，更没有埋怨，
没有埋怨。
嗯嗯，那这个呢就可以直接的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观察跟感受了。那这样的话，
啊、
你跟孩子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对啊，因为这是很简单的这种哦，
嗯、
我们还、
嗯、
但是这个我没有，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去特别的去留意这种
对
这种的讲话的忌口，
对对对，嗯，
还有这原则怎么去做，
对，
啊，就是说，其实在沟通下面呢，这是也是一个忌口，
一个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技巧
我们要学，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提醒，对我来说呢，我跟孩子在之间的沟通，对我也有帮助的，
嗯，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当然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很听话的，但是他们如果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回来晚了，他们常常会打电话跟我交代的，那如果十一点回不来的话，我现在在教会刚刚出来，我 正在回家的路途当中，那他会交代，那交代的过程当中，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怎么样表达。
嗯哼，
啊，你这么晚回来了，妈妈有点担心，你没事吗？那这个他就会很开心了。
对啊，很开心，因为啊，我妈妈很关怀我，
很
关心我，很有爱心。
嗯，
我下一次我应该会，
我不要叫他担心了，
不要叫他担心的。
嗯，
这种你有建立一个
关系。对，
建立一个沟通，健康的沟通，
嗯，
不会反感，
嗯，
会反省，
嗯，
就是啊，我下一次我不会这样做了，
对
对，对吗？你不用用我，这个其实用我开始，
嗯，
用什么是用我开始，
嗯，
感觉用我的字眼，
对，
先开始。
让我们收音机旁边做爸爸妈妈的学会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用我的表达方式来帮助我们跟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哈。那如果在家里面，万一真的是孩子跟父母亲发生了冲突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第一件事情呢，冲突的时候，
嗯，
我们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把我们的心啊，
嗯，
心胸打开，
要打开心胸
要打开。嗯，又刚才我下两次要谈到，就是要用不同的
角度
去看，
嗯，
一定要商量的余地。
嗯，
你不能说我一定要你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大家要讨论，
OK，
嗯，
不能说我是说这样就是这样。
嗯，
这他会听你，是个短的时间会听你。
嗯嗯，
他以后也会反悔，
嗯，
同样的事情，嗯，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呢，要跟他说商量的余地。如果他做错的事情，比如说，我跟他的开会了，我人，
嗯，
人家我们双方都同意你要十一点回来，
嗯，对，
我们就可以说，哎，你可以提醒他，
嗯，
哎。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有一个
规矩、嗯，
你知道的，
嗯，
我们两个都同意的，现在你这个犯了这个，
嗯，
这个原则，
嗯，
这个规则，这个底线，你已经犯规了。
嗯，
那以后然后不用第一就是做批评。
嗯，
跟他谈了他做错了什么事情，
嗯，
他犯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再做批评。
嗯，
这样的话呢，他会心服口服。
嗯，
对，他会心服口服，他会说啊，真的是我做错的。
嗯嗯，
如果他一做批评的话，然后你就指责为什么你批评他的话了，
嗯，
好像这个我那个表达一样。
嗯，嗯，
所以你这种的时候，你跟他谈，就是啊，我就是你我们有一个。
嗯，
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字眼，
嗯，
我们有这个，用我们的时候呢，就是不是你，不是我，
对，
是我们
大家同意的，
同意，
嗯，
听进去的时候呢，感觉到啊，是的，我们是有这个同意，
对，
给他感觉就是不是你，单单是你，
嗯，
困有在这一个的规矩里面，
嗯，
我做父母的也有责任，
嗯。
我们都是一起在这个床下面，
嗯
嗯，不是这里的一个人，
嗯嗯
啊，所以用然后呢就跟他说这个批评，
嗯，
还有就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跟他谈这个，比如说不是规矩的问题，
嗯，
比如说没有这个原则，他没有放这个原则，他没有放这个规则，
嗯嗯，
但是他以前。他在今天做错了事情，比如说他跟人家吵架，
嗯，
其中比如就这样说，
嗯，
他那我们这个可以影响他的，就是给他一个鼓励，就是说啊，你平常的时候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嗯，
啊，你是一个好的孩子，啊，先跟他谈这个，
对，
然后再批评他，
就是先称赞他，
先赞叹他，对，
哦、
先赞叹他。这听进去的时候呢，把他会把这个心怀打开，不是一看见做错就是骂，
就骂他，
就骂他，对，要称赞他。
嗯嗯，先称赞他，
先称赞他。
嗯，因为孩子都有他做得好的地方，
一定有。
所以你要先称赞他一些事情，然后呢，才去把他的问题指责出来。
对，但你不要，还要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等待好的时候呢，就是说孩子做错的时候，父母亲呢，就是说等一下嘛，等他下一次再做错的时候告诉他。
哦，下一次。
不用这样子。
哦哦。
他一做错，你要。
立刻
要告诉他，
嗯，
很多父母呢在上面就是我在等他下一次，不允许下一次，
对，
你立刻就告诉他，
嗯，
做错的时候，
嗯嗯，
就是他这个 memory 嘛，
嗯嗯，
还在的时候，
当他还记住的时候，
记住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你要告诉他，
不要把他积压在心里面，下一次他如果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个时候你告诉他的时候，可能
有人稳一点呢，对啊，他
可能父母亲本身就已经非常生气了，
对啊，你又来这一次
了，你又来了，
对啊，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我怎么去要来呢？
嗯，
所以呢，刚刚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要发生的时候要一定立刻告诉他，
嗯，
还要先清想他，
先要称赞他，
称赞他，
嗯嗯，
然后再跟他批评他，
再批评他，
这个、嗯、
这是一些技巧。我觉得做父母亲我们要学的就是，就是你跟孩子谈事情，当你们发生了冲突的时候，真的是先要打开心胸，
嗯，
然后。当你能够很愿意跟孩子真诚的坐下来打开心胸的跟他谈的时候呢，对方他才愿意讲，那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从不同的角度，多个角度，保持一个大家有商量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去跟他谈，而不是说你命令他做什么命令他做什么，而是跟他商量。那再就是杨博士最后提到的一点，就是你真正要指责对方、批评对方的时候，批评你的孩子的时候呢，先称赞他，先称赞他，然后呢，很有技巧的告诉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好、不恰当。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要学的。
对啊，在《传道书》里面三章一节了，
嗯，
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凡事都要。他的定期
定时，嗯，
对啊，天下的万物了都要他的定时，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要就是见到他就是骂，
对，
是有的很多事情呢，我们就跟他欣赏他做什么商量的余地，
嗯，
心怀就是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的来，
一定有他的时间的，
嗯嗯 嗯，做父母的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伟大，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教养好。最后呢，也想请教杨博士，学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跟青少年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
那哇，这个是很长很长的，
对，很多很多的内容，
很多很多怎么去？那这简单来讲呢，我们有正确的思想，
嗯，
啊，还有就是不能。说谁对谁错，这个我也不能跟他这个，因为如果你跟孩子就是说谁对谁错的话呢，每一个孩子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权力下的争斗，斗争，
在权力下争斗，
对啊，
哦，
不，我们不用跟孩子谁对谁错，
嗯嗯，
对吧，不能他就是你用的时候呢，好像你的好像我们在用这个dynamite 这个什么炸药的时候啊，
嗯，
我们要怎么要去用这个炸药？
嗯，
这个炸药呢，圣经里面就是个在保罗在里面说这个 word， 这个，嗯，这个 w o r d 这个 word，
嗯，
是一个炸药一样。
嗯嗯，
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用这个炸药，因为这个炸药有杀伤力的嘛？
杀伤力，
对啊，
对，炸药通常有杀伤力。
对，我们要怎么？但是炸药也要帮助，也可以炸开伤、开路。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用这个炸药，怎么
用得好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我们。
对，我们要集中这个处理正确的重要的事情，
嗯，
我们要健康还有安全。
哦，嗯嗯，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跟他说谁是谁错呢？
嗯，
谁对谁错呢？没有用。
没有用哈，
没有用。只要你 正确的思想。
嗯
，OK， 你跟他谈的时候呢，用正确的思想呢，因为你正确，不是他想不到，他感觉不到你的正确的思想吧？
嗯嗯，
他感觉不到嘛？
对对对。
对啊、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思想来影响你的孩子吗？
对啊、嗯、你可以用教授，但是你跟他讲你的道理的时候、啊
嗯
他感觉不到你。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你用这个正确的思想呢没有用。
嗯，
你用这个或者你说谁对谁错的都没有用。
也没有用、嗯。
对，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跟他谈的时候建立这个好的关系呢，
嗯，
就是在沟通下面，
嗯，
好像用刚才谈到用我的字眼，
嗯嗯，
这个、开话的时候用我的字眼，
嗯，
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跟孩子啊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语气啊要保持冷静，
冷静，
我们语气要保持冷静，不要紧张。OK， 我们呢，我们要知道呢，他是一个成人，
嗯，
不是一个小孩的。
对，
其实青少年呢、啊、是一个小的成人。
小成人，小大人了，
小大人了已经。
对，
对，所以你不能跟他谈的时候呢，不能说这个是小孩一样。
嗯，
他不能跟他这个、感觉，又你又跟他谈的时候，成熟一点，
要尊重他，
要尊重他的感受、
嗯、
感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OK， 保持冷静是很重要。OK，
嗯嗯，那有的孩子啊，他们讲话的口气跟父母亲讲话的口气呢，非常不好啊，非常不好。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受父母的影响？
对呀、啊，好像我有的时候呢，有的好多的青少年呢，跟他的父母谈话的时候就很愤怒。
对对，态度也不好。
对，但是我看他的父母亲这个谈话的时候，父母亲表达的方式也是非常愤怒。
哦，
他就是这样学回来的吧。他没有这个建立这个好的关系，
嗯嗯，
明白？所以这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的话，
嗯，
你可以跟他说，我等会回来再跟你谈，
嗯，
不要急啊，不是说哇，我要现在我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要跟他谈这个，
嗯，
谈完就说 ，OK， 不用用这种的事情。压好以后这个问题，啊，
把这事情放在后面来处理，
有机会的，
再处理
有时间的、
嗯、
，OK， 那双方就去做这个事情。
嗯嗯，
好多的时候呢，我不能就是说作为一个生意啊，我们叫做商量的余地啊，商量的余地，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方式是什么呢？相迎。这个方式方法
商量就是跟对方
对
有商有量的
对，还有这个做到这个时候呢，如果相赢的，
嗯，
相赢呢就是我们就是不是
啊，双方都要赢，
对啊，
双赢，两方面都要
双赢，不是、嗯、如果你输我赢，这是不好的感觉，
对对，
我们两个都输的，
嗯，
也是有不好的感觉，
嗯、
是吗？如果我是说你赢我输的。
嗯，
也不好的感觉。
对，
最好的感觉是什么呢？
双赢，
双赢。
嗯，
所以双赢怎么得到了？待会来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去这个谈讨论，有时间，有讨论商量的余地。
嗯，
才能做到这个相赢的
双赢
的双赢
的
对，双赢的这个后果做出来。嗯，
是，
对、啊。
所以跟孩子就是呢，要讨论。重要的目的呢，就是一定要双方都赢，
嗯、
就是双赢是最重要的，
嗯、
而不是说因为现在没有时间的关系呢，就在一两分钟就把事情去处理，可能这样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把处理得更好。
对呀、啊，对呀、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
嗯，
现实什么样，我不要逃避这个现实，什么就是什么。
嗯嗯，
好像就是你跟他说的时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跟他说妈妈这个很乱的，这个跟他这个答案
很模糊的，
很模糊这个答案，你不要跟他很模糊这样答案。
嗯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嗯嗯，
这个是信息的问题。
对，
是吗？那谈到这个，那跟他谈的时候呢，你跟他谈到不要忘记了用你的幽默感。
幽默感，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跟他谈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轻松一点吧。
嗯嗯，
所以幽默感是很重要的。
嗯，
这个是也是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呢里面的这很重要的一点了。
对对，
就是你跟他就是先铺好这个路。
嗯嗯，
有点那么这么紧张。
对，
把他的心怀打开。
嗯嗯，
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
我听到很多父母就说啊，我放弃我的孩子，他没有要好教的，我放弃
他。千万不要这样讲，
我
觉得
不
要
这样讲。
这样
不要讲。OK， 不用放弃你的孩子。
嗯，
孩子其实是上帝给你的嘛。
嗯，
就是我们要祝福他们嘛。
对对。
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嗯，
就是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往好处去看，无论、问题多难解决、我们都用这个。继续努力下去，
嗯，
不用放手，不用去用个坏的那个负面的那个的看法去看，
嗯，
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都用一个正面祷告，
嗯、
啊，神会帮助我们，
对，
这个是很重要。我就正在这个改善当中，
嗯，
什么事情都用，因为不是有事情，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时间
是
去解决。所以有的时候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嗯，
但是不要放弃，
嗯，
这种，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算是你的孩子很不听话，或者是过去你可能花的时间在他的身上不是很多，啊、你千万不要放弃。我觉得这个孩子呢，真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呢，
嗯、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点一点的学。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学啊，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刚才杨博士也讲了，就是不要说谁对谁错，也不要闹这个权力的斗争，啊，而是真正的要跟孩子好好的沟通，要达到双赢的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想一个能达到双赢的方法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谢谢杨博士过去一连几次呢，在这个环节当中跟我们讨论到如何化解青少年的冲突，那如何化解与青少年的冲突。那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都是疼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如果是能够借助这几堂的学习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懂得孩子的需要，孩子的心理那一方面的这个需要是什么，就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怎么样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对，
嗯，非常谢谢杨博士，谢谢你，那希望你以后继续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
最后我想简单的讲一个，我想留下一个经文呢、哦，
嗯，
给大家哈、哦，
好，
在诗篇127第三节，
嗯，
这样说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嗯，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
嗯，
这个是圣经里面就是在诗篇127章第三节，
嗯，
我想大家听众朋友还谢谢你今天你的时间啊、哦，
嗯，
就是记住这个经文、
嗯，
这个是我们的孩子是很宝贵，
对，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嗯，希望我们能够看重在孩子身上的教导，这个投资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谢谢杨博士，谢谢。
好。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庆幸能认识你，你将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oh, 是平凡无奇，我清晰很认识你。你叫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
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我常常猜想啊，收听这个环节的听众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呢？虽然我研究的是男人呢，但我始终觉得，即便是女性听啊，都会有很多的收获与帮助。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啊，亲子这个词儿呢，出现的是越来越频繁了。在步行街逛街的时候，会看到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出门，在居住的社区或者活动中心里啊，会看见亲子教育和互动游戏。那么包括这几年国内的电视剧也越来越流行家庭伦理剧和亲子剧。那么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们的社会呢，需要强调家庭的概念，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呢、用心维系的，你说是不是呢？我记得曾经啊，有一次去南方旅行，在湖边散步的时候呢，见到一个年轻的爸爸带着儿子去钓鱼。这个场景呢，我是不常见的，因为多数时候呢，我看到的呀，都是退了休的老人独自钓鱼休闲，而有父子俩的钓鱼呢，却是很难得的。这勾起了我心里的一段记忆。我回想起自己儿时啊，与父亲的一段相处时光。钓鱼 从来呢都不是重点。我相信呢，对于每个男孩来说呢，我们在意的是能在父亲的身边得到他的关注和喜悦。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父亲不在家的现象，于是紧接着又出现了渴求父亲的现象。很多人呢暗地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父亲，好填补自己呢在成长中没有父亲的空缺。我特别留心地观察呀，果然发现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呢都需要代表父亲形象的人物的肯定和接纳。当然了，最理想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能够得到自己父亲的肯定、接纳和欣赏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的父亲多半都是传统的形象，他们不善于用说话来表达情感，于是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出现了很多否认自己的时刻。有一位美国朋友曾经概括地勾画出了男性的旅程，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差不多的。从童年到西部牛仔，再到战士、情人、君王，最后是哲士，整个过程啊，大约需要80年。这个过程呢，只是很粗略地说一下，并不能够精准地定出每一个阶段的年纪。而且呢，各个阶段呢都会重叠，每个阶段呢也会出现其他阶段的层面。那么每一个阶段呢都有每一个阶段相应要学习的功课。我也可以啊很坦白地告诉你啊，每个阶段都有受伤的可能性，以致造成心灵不成熟的男人。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一个40-50岁的男人会像是整夜强风过后后院里倒地不起的树。当我们上前查看的时候啊，发现原来呢是因为他的根不够深入地面，或是内部啊已经遭受了虫害而腐烂虚弱，这正是一半成品男人的内心写照。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呀，是几年前南京的新闻，虎爸虎妈。记者发现呢，那些严厉的父母对儿子的生活呢，作息时间精准到分钟。那么比如说吃饭啊，一定得在5:40到6:00之间完成，一过6:00呢，立即收筷子，没有吃完也不许再吃了。这种教育方式呢，引起了网友众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撇开教育不提，高文认为啊，一个男孩在生长的过程中，如果要他太早去做君王，而直接跳过童年和西部牛仔的过程，对孩子无疑是一个严重的伤害。那么你有怎样的看法和观点呢？欢迎你随时发短信和我分享。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里是我的成长，我的困惑，我是你的朋友小农。不如让我们放松心情几分钟，借着足球这项运动来聊聊天，让本期完美的策略这个主题可以帮帮我们吧。 本期临门一脚的圣经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的，耶稣今天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就是永不衰老，所以我给大家一条 IQ 题，也是与这个有关系吧。那请你听好了，世上最老的马是什么呢？说好是脑筋急转弯，所以千万不要想得那么认真哦，带着轻松的心情来听我们下面的分享吧。在足球界当中，曾经有人说，职业的球员在上场比赛的寿命平均是8年。但是现今呢，运动科学还有运动医疗的进步，职业生涯的寿命大概可以延长到10年了。不过即便这样子，许多在球场当中发生的意外呢，随便一个拦截又或者跌倒，就可能断送了一位明日之星的前途。瑞恩·吉格斯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位足坛长寿球员，他在1973年11月出生，在英格兰长大，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效力英格兰超级联赛球会曼联。他在17岁呢，已经开始足球生涯，至今呢，他仍在为曼联球队效力。他是现时阵中效力年期最长的球员。在2008年5月21日的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当中，他上阵了，打破了鲍比·查尔顿爵士的球会出场记录。截至2013年11月，他已经为曼联上阵953场，上场比赛的职业生涯超过了23年了。今年40岁的吉格斯被称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场左路球员之一。怎么样能在同一个状态下永葆青春呢？随着人一出生，就一步步的步向衰老。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那明天你会如何面对呢？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在联合国对于儿童的年龄的界定，18岁以下的都被称为儿童。那在中国呢，一般是指14岁以下的少年人。虽然我们的身量每一天的增长，但愿你的心灵永远清纯，和小孩子一般。刚才提到的球员吉格斯，近年呢，也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之一。我想这个也是他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吧。像我们远去的时候，很想和收音机旁边18岁又或者14岁以下的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就只是一句好孩子，而那个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捣蛋的弟弟却得到一个甜饼呢。这个小朋友很想问一下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里常常看到一些好像他这样的好孩子，好像呢被上帝遗忘了呢？库斯特在之后的10多年来，就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一次他插开这样的信件，他的心就觉得非常沉重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孩子们回答这个提问。正当库斯特先生对于玛丽的来信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一场婚礼。也许他一生都该感谢这一次的婚礼，因为就是在这一次的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了。他回忆的时候说，哎呀，那一场婚礼的牧师主持完仪式以后呢，新娘还有新郎交换他们的戒指，也许是他们正沉浸在幸福当中，又或者两人过于的激动了，反正在他们交换戒指的时候，两个人不小心的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右手上。那个时候牧师看到了这个情节，就幽默地提醒他们， 嘿，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希勒库斯特说，正是牧师这一种幽默让他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来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装饰的东西戴在右手上了。有时候那些有道德有好行为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吗？上帝已经看见了。后来库斯特得出了结论，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于右手最高的奖赏。同样的道理，上帝让好人成为好人，也就是对于好人最高的奖赏。库斯特发现了这个真理之后呢，兴奋得不得了。他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最高的奖赏为题目，立马的给已经不再是儿童的玛丽回了这一封信。而这一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以后呢，又被美国还有欧洲1000多家的报刊转载，并且每一年的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的刊登一次。没有人永远不会衰老的，足球员吉格斯也有退役的一天吧。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却有这么一位永久存在，永不改变，永远可靠，永远有能力还有创意，不随时光减退的人。你的心里也许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再好的天才运动员也会年华老去，那哪里才有什么永不衰老的奇迹呢？对呀，我们的身体会衰老，这个呢其实也正是在提醒我们，你和我都需要一位永远不变的救主，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希伯来书13:8这样说，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而且按照哥罗西书1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我们看不见之上帝的形象，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宇宙的中心，因着他的能力世界得以维持，他的地位无比崇高，他的慈爱和公义全然完美。更棒的是他还应许要把永生赏赐给凡信靠他的人。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要一起前往他天上的国度，在那里你我都将永远不会衰老，不会死亡了。人的一生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你活得是否真的有意义呢？年轻的朋友，你的日子是否有意义呢？你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吗？你在策划有意义的人生吗？好了，现在我们来公布 IQ 题的答案吧。世界上最老的马是什么马呢？答案是骡马。你答对了吗？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亲爱的年轻朋友，让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完成即将面临的考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坚信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路。可能这一条路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但是呢，当你走在其中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一条路可以通往永恒的天家。好，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吧。永恒不变的主，谢谢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永不衰老，就是在永恒的天家里与你一起分享永远的救恩。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好像孩子一般单纯。无论将来我们考进了怎么样的学校， 我们做的工作怎么样。我们相信，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引导我们走最好的路。我愿意立志做一个讨你喜爱的好孩子。在未来的日子，请你帮我把这种秘诀生活的意义跟别人来分享。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是感谢的话呢，我也不再多说了。一说说我这来这回子谦的事情吧，好像跟他们一样，来子谦他好像在前面有一个多月吧，他作为一个惊喜通知我说的，我们一起上联合电台参加这个夫妻营的活动。他以为我很高兴了，其实我听了以后我没得反应，这个学习在哪不能学，非得要到这个地方那么远。后来我也没在意，我就每天天天我早出晚归，反正上班，他自己在家里，这一切都是他操办。到来之前，他通知我，我的车票已经订好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匆忙？后来我说来就来吧，来到以后，我想在那理论还是行，到这个地方你能学什么？跟哪不一样学？就来到以后听老师一讲，哎，我好像感觉到
茅塞顿开。
不，对对对，长进不小。特别是袁老师讲的，我们有点特别想象，我们都有一种被幸福绑架的感觉。是我在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家他们见了谁都羡慕我们，说我们家非常幸福，你看你们也不吵架，和和睦睦。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家也吵。不过呢，就跟老师说的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就克制住了，吵不长时间。有时候呢他这个人对圣经比较追求，只要一有空就翻书，做饭的时候也翻书，做吃过饭这个碗在桌上一搬，他就去看手机了。我有时候回到家一看，家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冒火。我像老子说的那一样，自己干，生气。一直到现在，我们家的碗有一大部分上面都带着火，就是碰了，因为这个度掌握不好，有时候碰狠了它就烂了。是吧？来了，听着老师一讲，哎，确实是都一样，都一样。对对对，哎，来了，长进不少。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再邀请我们来参加。谢谢老师啊。
我没想到他能说这么多，他因为在我们教会里边，他到里边去的时候，他喜欢干活不说话。我呢，因为语言就是表达能力比较好一点，在教会里边带孩子们带祷告会啊，有时候要讲道。然后呢，我每次他没说来，都是我搁前面跑。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俩在那前面个就我们介绍那时候呢，他每次就说，刚刚一边老师刚讲过这个功课，讲过以后就说让丈夫来遮盖妻子。在我们刚开始就像袁老师的经历一样，我们刚开始就其实在别人看来很幸福，然后我们就也是基本上都是我在去外面个跑，我碰到脚头烂额的来到家里边，都他在做饭，他干家务活，基本都是他在做。
一般说动嘴的事情都是他的，动手的是我的。
他每次就是会说一句话，你就光会动嘴。
对，
每 我把他本来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我每次我嘴巴的特别厉害，哪句话伤他的心，我就会伤那句话，所以他现在感觉不很不自信，所以我真的很不，他刚开始很自信的，都是被我把他消灭的。嗯，在众人面前
的
时候也
是
消灭的。
就是我在家我说最早有两个听众，一个他，一个我女儿。其实像今天面对那么多人，
他第一次刚才跟两位说快到我了，咱治吧。我们现在几乎不吵架，一吵架的时候我女儿就那么好，赶快换台词，然后我们就会不吵，听换台词。就是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经历过来以后才知道婚姻就是的，就像越走你会觉得，哎，回味以后你在真是的，就是功课。每个人，那就是说，我们坐下来都可以写一本书。这世间那种经历，点点滴滴，让我们真是有眼泪，有欢笑，有痛苦，真是这样的。我们感谢上帝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真是我们都是大蒙眷爱的人。我听到袁老师说这句话，我们是大蒙眷爱的人，让我们也把这些爱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神。
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啊。
哎，周师母精选了关于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
哦，
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呢，要不你试一试？
好啊，可是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辅导热线，之前周师母会介绍书名出版社。
嗯，
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那我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的。
听完今天的节目，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一些难处，或者是夫妻相处方面有一些需要我们为你守望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借着热线电话跟我诉请互动的。打电话的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如果你说我打电话不方便，或者是有的时候打也打不进来，有人在线的话，那我更鼓励你借助电邮，我相信能够更详细的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回电邮给你，有的时候有需要的话还直接的跟你保持联络的。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